所以了解这个生命的原理以后啊，原来我们的思想行为那么控制我们的生命，那么我们今天要得到什么？今天我为什么很有钱？因为有穷人做我的助缘，我去帮助他们，因为有父母给我孝顺，所以反作用力。所以人是在一种互相影响而产生的不一样的生命的形式，但是这个生命的形式还不断的在接受影响，所以还不断的在变化的状态里面。当然在我们出家人的修行就是要停止这个变化，因为有变化就有轮回，有生就有死。不管你升天，我们以前认为说永恒不变的上帝，我现在才了解哦，原来上帝也会变化，时间长短而已啊。有没有地狱受苦难也会变化，苦难受足了他也有脱离的一天。这个世界一切都在不稳定的状态里面，我们以前不了解，以前天上的云，云就是云，跟我们现在喝的水不一样，跟我们冰箱里面的冰块不一样，事实上是一样的。冰块也好，水也好，水蒸气也好，雨也好，是在不一样的环境所产生的变化状况而已啊。那么你了解这种变化的状况，那你如何去改造，这样就好了。比如说有个家长问我说，哎，我的儿子的思考能力不好，哎，啊，记忆能力不好，哎，有没有办法改造啊？可以啊，记忆能力不好，那你帮他做一些帮助别人记忆的，送一些书给人家听，帮助一些苦难的地方受教育，反作用力制造他的因，再加上现世努力的缘，因果中间要缘，因缘果报改造。哎，我的儿子身体不好，哎，除了看医生以外还不够，我们捐钱给红十字总会，我们去照顾病人啊，乃至我们去找一些书，对人家健康有帮助的书，制造这些反作用力，那么来提升他的生命的因的本质啊，再加上一个照顾，一下就好了。那我们会经常利用这些行为反作用力啊，来改变我们的生命状态啊。所以这些原理啊，是我们今天要谈的啊。所以今天这个小孩子，小儿麻痹，哎呀，做爸妈应该怎么想啊？那么这个对这个小孩子心理建设应该怎么跟他谈？那这就是佛教讲的心理健康最重要了，外表只是暂时的，但是这个结果你还是要接受。为什么？在经典里面耶律有提到，爸爸妈妈如果在过去世也好或现世曾经用他的脚去伤害过长辈啊，那么你就会感召到一个自己将来脚不方便或是一个脚不方便的儿女。听起来很残酷，但是这只是一个事实而已。今天我为什么喉咙会沙哑，讲不出声音，这些生命的原理，因为我用过我的嘴巴去骂过爸爸妈妈，去骂过应该尊敬的人，我的反作用力喉咙沙哑啊。这个人为什么声音那么好听？因为他经常用好听的声音乃至好听的音乐去供养别人。比如说你拿到一群很好听的音乐拿到学校来播放，哎呀，几百个人听到，听得好好听啊，很好听的悦耳的声音，你的反作用力声音好啊。有些人为什么知名度很高，一天到晚报纸都登他？有些人因为前一阵子在选举啊，有些人跟我说，哎呀，不过就是知名度不够啊，那选不上啊。那我说你要不要知名度？当然好啊，下回看能不能选上。那你们佛教有什么方法？那太简单了，哪一个学校要建你就送音响就好了，哪一个佛寺要盖你就送木鱼就好了，腔孔都是大声的，那么你将来你就大名声了。有些人说我好怕热啊，热得要命，怎么改变呢？佛经里面写很清楚啊，古时候没有冷气啊，种树让人家乘凉啊，盖凉亭让人家乘凉啊，那现在很简单嘛，送冷气让人家吹就好了，别人吹了凉，你的反作用力不怕热了，怕冷怎么办？送棉袄给人家穿嘛。晚上睡不着怎么办？送床给人家盖嘛，送棉被让人家睡得好嘛。那很简单，很多人说奇怪，我这辈子无壳蜗牛啊， 没有房子哎，都在租哎，很穷哎，怎么办啊？怎么制造反作用力啊？太简单了，我们家的蟑螂一定很多啊，盖几个房子给他住好了，他们住，他们有房子住，一下你就解决你的问题啊。这个小朋友吃不下饭啊，怎么办？不开胃啊。那老和尚告诉我们，拿一个蜂蜜啊，粘在蚂蚁特别多的地方，哇，几千只出来吃啊，吃的快乐啊，反作用力，用你的儿子的名字去做，或是回向给他，一下他就哇喜欢吃东西，制造这些反作用力啊。所以我想，一朵花要开得漂亮，一棵树要长得漂亮，你要给它浇水，你要给它阳光，你要给它种种的演绎条件，它自然就到那个阶段了。在佛教里面，智慧第一的舍利弗尊者，记忆第一的阿难尊者，外表第一庄严的难陀尊者，哎，佛陀都把这一些学生为什么今天会这样的结果告诉大家。为什么阿难的记忆第一啊？这位阿难尊者过去做一个很有钱的长者，有一次看到一个可怜的小沙弥，他每天都要走好远好远的路啊，出来托钵，而且人家托一份，他要托两份。而且他每次托钵的时候，别人只是快快乐乐的托钵，他不一样，手上拿着书一直背一直背，托钵来回从山上走下来再回去四个钟头，看他都在背，背得很紧张。有一天这个有钱人就问这个小和尚，小和尚你怎么那么认真啊？那小和尚说，哎呀，我老师父生病啊，我老师父很爱我啊，他要我背很多经典，背不好还不能睡觉啊，所以我每天都在背啊。但是这个有钱人一听，哇，这个小孩子实在太认真，这样好了，明天开始啊，我叫我的下人呢，煮两份饭菜，你不用下山，每天送到山上啊，给你跟你师父吃，那你就不用跑来跑去，你有很多时间背经典了，对不对？哇，这个小沙弥就很高兴了。那么佛陀就说了，那个小沙弥就是谁啊？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前世，那一位长者帮助小沙弥的就是现在的阿难，因为他帮助小沙弥有很多余的时间背很多经典，所以反作用力他这辈子记忆第一啊，把佛陀讲了45年的经典一字不漏的记下来。所以每一个人的资质不一样，有他过去的原因条件，我们现在最主要是找到这个就好了，找到这个我们来改造啊。那为什么难陀外表这么好看？难陀是佛教里面的美男子啊。那很多人就问佛陀，佛陀说很简单啊，难陀过去是也是个出家人的时候，大家都努力要精进要修行要解脱，他不一样啊，他说我要服务大众，你们好好的修行啊，我每天烧热水让大家洗澡啊，他每天负责烧热水让大家洗澡，所以每个人谁看外表好看舒服，所以难陀得到皮肤细腻超过女人啊，外表好看啊，很简单啊。所以我有个朋友问我说，我便秘怎么办？盖厕所，盖厕所给人家上厕所嘛，那还不容易啊。那我希望生生世世穿衣服漂亮怎么办？佛经人送衣服给人家穿嘛，所以我想了解这些以后啊，那我呢，我希望我生生世世很有智慧，记忆很好，生生世世读到博士，不管是佛学，那怎么办？我现在印很多书给人家看呐，哪一个人要去读书啊？哎呀，缺钱了，我10块100块，我要帮你啊！我们想尽一些办法去制造这些因果。所以各位也应该告诉你自己，或是你的同学、你的学生、你的儿子，来一个月拿出50块，我们来帮助红十字总会。红十字总会拿了这个钱呐，帮助全世界一些战争或是在苦难的人。帮助别人身体得到健康，就算是小小的钱，你的反作用力身体健康啊。我们去帮助那些孤儿院儿童展望会、家庭基金那么和谐别人的家庭，你的反作用力夫妻也比较和谐那这个小孩子啊，我们必须慢慢的制造这些因果给他那么这些就是生命的成长的原理当然生命的成长不是光一辈子，我们要一世一世一世一世。在佛陀的时代，有一个比较没有智慧的，3个月连4个字都背不起来了叫周利盘陀周利盘陀的意思是 路边生的，因为他妈妈生他们兄弟啊，两个都在路边砰就生下来，所以一个叫大周利盘陀，叫大路边生，一个叫小路边生，就这个意思啊。那这个大路边生呢、啊、智慧高啊，因为从小就出家证阿罗汉，但是他这个弟弟也跑去出家，他怎么教啊，教不来啊，啊他做哥哥的、啊、算了算了，你还俗了，你没有智慧吗，你怎么修行，他就在那边哭啊。有一天佛陀经过的时候啊，他说，他就跟这个周利盘陀，你不用哭，你哥哥不要你，我来教你啊，你每天拿个扫帚啊，然后就扫地，就扫地啊，边扫地的时候念四个字，扫除尘垢啊，各位应该听过这个故事，他就每天这样扫，一直扫一直扫，扫除尘垢，扫除尘垢，因为很专心，所以入定了啊。那么入定以后，他去思考，佛陀要我扫除尘垢，外面的灰尘永远扫不完啊，到底在扫什么、啊、原来在扫我内心的灰尘啊。就这样证阿罗汉了、啊、证阿罗汉以后我就有大神通了。有一次佛陀还派他说，因为我们出家人每天，比如说我是个南众的法师，那么比丘尼跟我们比丘不能住在一起啊，但是比丘这边还派老师去教比丘尼，而且一天派一个，不能一天，不能今天我教明天又我教，你知道为什么吗？今天这个来长得不错，哎，明天他怎么没来，他就完了，后天呢他这个又来，我们每天要换一个，结果换到周利盘陀，哇，那些比丘尼说佛陀是在侮辱我们，这样怎么找那一个 IQ 来、啊、IQ 灵感来啊，大家不知道他已经扫除尘垢，开智慧，证阿罗汉了，水清月自明了，拨云见日了啊。所以他一上台以后啊，辩才无碍，哎呀大家赞叹了。但是佛陀那个时候，有人就问佛陀说，周利盘陀以前这么笨，那为什么现在变成这么好啊？佛陀说，因为周利盘陀以前呢、啊、是一个三藏法师，过去是经历论研究得很好，口才一切都很好，但是啊他有一次啊看不起一个唱腔不好的老和尚，骂他你唱歌怎么像狗一样的啊，骂了一个阿罗汉老和尚，所以他的反作用力呢，智慧障碍有一段时间啊。那么佛陀讲出这，所以佛陀知道这样方法怎么样帮助对方。我们修行的目的就是要成佛，佛是人之旁，人格的圆满，你就有知道用什么方法，就像一个好的医生，那么用什么方法可以医疗这个病，给什么药啊。所以不管什么样的人，在最好的环境教育里面呢、啊最好的智慧教育里面呢、啊、他都可以开发啊。但是这个开发有他的因缘啊，你不可能橘子马上变苹果，但是可以提升品质啊。所以我想基本上我们必须全然接受自己现在的生命状态，周围环境，保护流浪动物啊，乃至到市场里面去买那个被宰杀的动物，让它自由，让它放生，把这个反作用力回向给自己，也可以回向给生病的爸爸妈妈，回向给正在病房生病的人，那慢慢他身体就健康了。所以啊，一个人怎么样可以得到有钱，那我们会劝人家不要偷盗，不要诈欺，不要做生意不老实，这样你就不会再破财了。一个人之所以会破财，都是投机啊，贪啊，他就很容易那么过去的业报现前。除了不偷盗以外，那么尽量的布施啊，布施哪一个慈善摊位，不分宗教，只要真的在做好事，我们都要捐100块1000块去帮助，那么制造自己有钱的福报，那有这个福报我们去做什么事情啊，都很方便的啊。所以啊，我们就把这样子的原理，那么叫做因果的道理啊。一个人可以改造他眼睛、鼻子、皮肤啊，那么相由心生，什么样的心态变成什么样的外表啊。不过就是说现世的改变要看个人的因缘，但是 我们不是光眼光看这一辈子而已啊，因为生死生死，人有不断的在轮回的过程里面，我们要一代一代一代一代，一辈子一辈子不断的去改造。就像我们发愿要成佛的人，要三大阿僧祇劫，三乘以十，后面应该是140个零的年的时间，不断不断不断不断的，那么去制造去改造。就像这一杯水啊，要把它的杂质全部通通去掉，要经过一段时间乃至各种过程的手续，完全没有杂质的水啊，那么我们叫阿罗汉的状态。那么除了没有杂质，又加了充满了一切的营养，让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到营养，那就圆满的德行，那就成佛了。所以大概啊，这就是那么整个修行的定义啊。所以如何无忧无虑过生活，基本上你要有智慧啊。那最高的智慧是什么？无我。无我，什么叫无我？因为我刚刚讲过，我这个东西是不是由我的元素所组成的？这个我是什么？骨头啊，各位现在在听我讲话的思想啊，感受啊。佛教啊，把分了五个部分：物质的部分，色蕴、地水火风啊；精神的部分，受想行识、感受啊、认识啊、啊意志啊，乃至意识啊。那么这个四个元素组合，而且这些东西随时都在变化。我们最坚硬的牙齿都在老化，所以根本里面没有一个真实的我的存在。因为我是代表什么？我并不是代表这个肉体啊。我刚刚讲过，空性代表空气才是我，水也是我，阳光也是我，任何一个积压遗漏都是我生命成长的助缘，离开对方我不能存在。所以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我，你要找到我，那么你要从这个整体的生命去找到我，没有单独的个人的主义存在。所以超越了我，比如说我的名字叫海涛，你在后面的黑板写个海涛王八蛋，我用无我的眼光来看，嗯，那个人字写得不错，下回请他写字好了。但是如果你加一个，哎，你在骂我，那痛苦就来了。整个社会动乱的根源就是强烈的自我本位主义。我们中国人，我们台湾人，啊，我们客家人，我们日本人，我是人，你是畜生，我们都有这种分离的个别主义。事实上刚刚讲过，阳这个水也好，水蒸气也好，冰块也好，只是在因缘不一样，本质是一样的，我们是没有差别的。它是动物，我是人，它是女人，我是男人，都是我们暂时业报的形式不一样，本体是一样的。这样你就不会有对立的观念了，你就没有一个我在被欺负或是我在被赞叹的感受。在佛教里面呢，叫无我。但是这个无我必须透过冷静理智的分析。这个麦克风是由这些铝制品啊，这些塑胶啊，零件啊，这些线啊，电池啊，离开这些东西没有麦克风，哎，啊，这样你就超越了，啊，这个是最高的空性的智慧，啊，所以如果了解这些以后，今天你在骂我，我在生气，哎呀，我那个我也跑出来了，啊，好在你提醒我，啊，比如说有一个太太跑来找我，哭啊，为什么哭啊？因为我先生有外遇啊，我不甘愿啊，啊，我好想报仇哦，我好想要告他，那个女人真不要脸哦，嗯，我说对，但是哦，真正的敌人还不是他们，他眼睛一亮，是什么？你心中那个不甘愿要把他干掉，啊，你那个报复心啊，才是你生命的苦啊。你如果没有报复心，没有不甘愿，没有占有欲，那你就永远不用苦了，应该是如此才对啊。感谢你先生有外遇，不然你还不了解你自己嘞，啊，你不能怪别人诱惑你啊，是你有一个被诱惑的心态才对啊。你要去除的是他，你不能消灭外面人，你不能跟外面人讲，你们都不要骂我，骂我你就该死哦，那你永远不自由。你要消灭的是别人骂我，我都可以不生气，因为无我。别人骂我可以提醒我有一个我，我感谢我的敌人就是我修忍辱最好的助缘，生命的痛苦是我觉悟最好的助缘。 那开始观念就改变了啊。今天我生病遭遇到很差的状况，我们都会笑着接受，因为那是我自作自受的业报，现在在消业障啊，很快乐啊。你骂我就在消我业障啊，啊，因为我们总是要还的嘛。所以有这样子的观念以后啊，是为了训练自己，这个世界以你自己为圆心，外界的一切事事物物好好坏坏都是在帮助我们生命成长的助缘。以这样子的观念来看呢、啊，做父母亲的把儿女当作他的福田，好好的感谢这个小孩子的出生，让我们认识生命。做老师的感谢学生，因为有学生我们做老师的才可以成长啊。啊，医生把病人感恩，有钱人感谢穷人，因为离开病人没有医生，离开垃圾做肥料开不出新鲜的花好吃的蔬菜，离开黑暗没有光明。所以因为了解这样子的原理，我们不会排斥痛苦，我们不怕黑暗，这个叫超越了。超越佛教里面用莲花来代表，在这个五浊恶世污泥里面，那么你不会被这污泥所感染，苦难是为污泥，那么苦难是我们生命最好的肥料啊。那么我们就可以开出美丽的莲花，这个莲花因为不染浊，没有污染，所以很漂亮的。所以各位必须超越自己。很多人说我这辈子150公分，哎呀我好难过 啊各位，高矮胖瘦并没有影响你的生命或品质 啊心量大才是最高的人啊。但是不懂的人会执着在外表，执着在车子的大小，执着在儿女的成绩好不好，那变成给对方压力啊，变成自己没有办法超越啊，变成痛苦啊。所以我想我们必须刚刚讲了，全然的接受现在的状况，我们必须活在一个整体生命的观念里面啊，我们要有宇宙的心态啊，以这样来看待这个世界。生命最大的敌人不在外面，而是在我们内心里面的贪欲。眼睛喜欢乱看，耳朵喜欢乱听，我们要开始控制它，管理好它啊。生命第二个最大的敌人就是恨，不甘愿，爱生气啊，弄得我们生活不安定，也会伤害别人啊。所以佛经里面写啊，贪欲就像水一样让我们淹在水里面，爱生气报复就像火一样让我们在火里面烧啊。这个世界为什么会有水灾？水灾不是上天的旨意，水灾是一种业的感召。因为人人都贪心，贪心啊，好欲望啊，搞媒体啊，啊，搞得乱七八糟啊，这个世界好欲望的状态，我们就招感水灾。这个世界在斗争骂战争的状态，那么这个世界就有地震，强烈的火灾。所以一个人的外表也是他的心态行为所造成的。你出生的环境，今天你出生在美国，今天你出生在彰化，今天你出生在山上，今天你出生在一个淹水的地方，都是我们的思想行为感召的结果。有人出生的地方水果很好吃，因为这个人过去喜欢讲老实话，他出生的地方水果好吃。有些人喜欢骂人批评别人，他出生的地方水果不甜啊。所以每个人的环境不一样，外表不一样，思想行为不一样，都是来自于我们的一切的行为造作。那些这些东西各位如果了解了以后啊，那你就会全能接受，你不会再怪别人。原来今天我们生成什么样的情况，这个小孩子是个唱歌的天才，这个小孩子是个数学天才，那么都跟父母有关系啊。爸爸妈妈喜欢打麻将，生出来的就是麻将儿子啊。啊，爸爸妈妈那时候喝酒喝了很多，那么生出来就是喜欢喝酒，甚至是反应比较差的。啊，但是好的我们保留，不好的我们改造。佛教里面讲因果观念呢，各位要有一个很正常的观念。也因为有因果观念，欢喜受、甘愿受、承受，因为 这都是我自己制造的研究结果。但是也因为了解因果观念，我现在来制造，积极的来制造。我每天布施，哎，所以我将来大福报。我每天送人家书，帮助学校建设，哎，将来你有大智慧。啊，你会爱惜每一天。啊，今天地上有垃圾，别人没不你丢我捡，我捡得很高兴啊。我捡以后，将来我出生的地方环境漂亮啊，将来外表好看啊。你了解这样子的原理以后啊，那么怎么样去改造我们的生命？那么怎么样去帮助别人呢？啊，所以这些是最重要的啊。那我想，我们休息一个五分钟啊，各位走一走，乃至下一节课啊，各位有什么问题，我们也可以互相讨论啊，或是我会讲一些讲义里面的一些重点，我们讨论讨论。好，休息一下，好，谢谢。